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亲爱的朋友，再次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《基督徒生活》这一系列的课程。在上一课，张老师谈到了祷告，今天他将谈到基督徒生活中不可少的灵修。来，让我们一起在主的爱中被建造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，我是张老师。今天我们要开始讲基督徒生活第二课，灵修。灵修就是指信徒每天找一段的时间和上帝安静的相处，借着祷告、读经、默想，从所读的经文中思考，寻求可以实行的教训，明白上帝的旨意。正如植物的成长过程中需要阳光、空气和水分，同样的，信徒的灵命若要健康茁壮地成长，我们也需要灵修。灵修的目的，第一点，接近上帝。我们可以享受与上帝同在的喜乐和甜蜜，我们听上帝向我们说话，我们也向上帝说话，这是一段神人交通的时刻。当我们把一切都撇在一旁，安静在上帝的面前，与上帝同在。灵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得洁净。在这安静的时刻，在圣灵的光照之下，我们会看到自己的罪，敏锐地觉察到自己的软弱和无助。我们不其然地从内心发出呼喊，主啊，求你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当我们恳求主的时候，他就按他丰盛的慈爱和恩典的宝血，赦免洁净我们在言语、行为、心思意念上的过犯，使我们的生命、思想、行为内外再一次的更新变化。这时上帝医治的灵会进入我们的内心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，使我们得以洁净。第三，顺服圣灵。在这段安静的时刻，我们会容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内心，使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，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也从中得到激励，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。第四，我们可以支取属灵的力量。我们活在这个邪恶的世代，每天要面对撒旦的攻击。我们若要过得胜的生活，我们真的需要上帝所赐的属灵力量，来胜过罪恶、魔鬼的试探和攻击。逆境、困难、邪风异术、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所以我们也需要能力来为主而活，做见证， 传福音、领人归主，这种能力只有主能够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必须借着灵修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等候，让我们重新得力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第五，领受应许。上帝在圣经中给我们许多各种不同的应许，每天早晨借着灵修，我们从圣经中获得应许，将它好好的存记在心里，成为我们生活、工作和侍奉中随时的帮助和力量。第六，支取灵粮。借着灵修，我们每天按时到上帝面前，领受他灵里的供应，把上帝的话如同食物一般吃下去。只要我们凭着信心领受，并愿意付上代价，实行，上帝的话就会在我们心中起作用，消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成为生活的力量和道德人格的表现。灵修有了供应，我们的灵命就会逐渐长大成熟。第七，圣灵光照。在灵修中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必须谦卑地将我们的心灵打开，让圣灵借着圣经来光照我们。我们如果多蒙圣灵的光照，我们心里的眼睛就会明亮，我们灵里就会更敏感和活泼，我们的灵命就会得到长进。接着下来，让我们看看灵修的工具，就是圣经。我们灵修的目的就是要从圣经中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的对待这一本圣经？我们必须要小心的谨守遵行，我们要小心地守着，并且照着去行，这是我们对圣经的基本态度。我们持守圣经的真理，照着圣经的吩咐去行，这是上帝对耶稣亚的要求，也是对我们的要求。今天许多的异端邪教都是想改变一下圣经的教导，所以我们要刚强壮胆，起来捍卫真道，我们自己更要谨守遵行。第二，我们对待圣经的态度是不可偏离左右，不可以左，就是说不可以任意的强解圣经。彼得曾经警告那些强解圣经的人，他们必自取沉沦，也不可以右，就是说不能打折扣。约翰警告说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这是十分严肃的问题，我们对圣经绝不可偏离左右。第三，不可偏离你的口。我们要常常讲，不停地宣扬上帝的话，不离口，不但洁净了我们的口，也同样造就了听见的人。今天很可惜，有许多的人，他们的口什么都讲，批评人、论断人、分裂人的话都讲，就是不讲上帝的话。他们这样做毁坏了自己，也毁坏了听的人。所以我们身为信徒的，我们对上帝的话要不离口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也是我们对上帝的话的基本态度。第四，我们要昼夜思想。昼夜思想上帝的话，不但使我们的思想清洁，而且使上帝的话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圣经的功用。第一，我们可以靠上帝的话成圣。耶稣在与门徒临别时，曾为他们祷告父神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耶稣为他的门徒求成圣，如何使他们成圣呢？要用真理，要用上帝的道，也就是圣经。圣经能使我们成圣，就是说上帝的话有功效使我们成圣。所以我们想成为圣洁，做个符合上帝心意的人，我们就要努力地研读圣经，遵行上帝的话。第二，我们靠着上帝的话活着。 当魔鬼用食物引诱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清楚地告诉他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我们听得到、看得见的，都记载在圣经里，所以我们必须靠着圣经而活。正如阿摩斯先知记载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可见听上帝的话，读圣经，在灵性上才能解渴充饥。第三，圣经使我们比仇敌有智慧，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比年老的更明白。难怪诗人在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中这么说，我何等的爱慕，我终日不住的思想。这是一个深知上帝的话的功用的人，他说上帝的言语在他的上堂何等的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他借着圣经的教训得以明白，并恨恶假道。我们要明白圣经对我们的重要性。第一，我们受命要认识上帝的话语，因为我们要正确的明白他的话。但我们必须研读圣经才能明白他的旨意。上帝从不接纳以无知为耻的借口，上帝希望我们在各事上顺服他，不能马马虎虎。正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所说的，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第二，我们受命要认识上帝的话语，因为离了圣经，我们的灵命不能增长。正如彼得前书二章二节所说的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渐长，以致得救。第三点，我们受命要认识上帝的话语，因为这是在属灵战争中的攻击武器。基督在旷野受试探时，清楚地留下榜样给我们，他引用圣经来处理撒旦的每一个诱惑，之中他得到最后的胜利。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上帝的道。第四，我们受命要认识上帝的话语，因为我们遇到错误时有责任去纠正它。处理错误既要应用客观的方法，主观的感觉或推测都不足够。我们应采取的方法就是把罪恶和真理来较量。换句话说，要在上帝话语的亮光中显出错谬。正如提多书一章九节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拨倒了。我们读圣经的原因，第一点，我们勤读圣经能稳定我们的灵性和情绪，又能使我们知道基督的心意，在信仰上扎稳根基。信徒必须力求生活上大道各方平稳。下列的经文指示了我们，就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。此外，诗篇一章一到三节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第二，熟悉圣经使我们产生真的智慧。智慧就是可以在实际生活环境中应用真理。智慧使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命令，让我们与实际生活的各方面配合起来。不断认识上帝的话语，使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问题上比世界上最有知识、最懂哲理的智者更有智慧。例如诗篇十九篇七到十一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 能苏醒人心。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。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。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第三点，我们熟悉圣经，也使我们与罪征战的时候更容易得胜。当我们犯罪，圣经就提醒我们，免得我们犯罪久了就变得铁石心肠，骄而不善。所以借着阅读圣经，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错处，从而得到莫大的帮助。圣经也提到，当我们跌倒时，可以如何返回上帝的旨意中。圣经从不单纯谈消极方面的事，它也帮助我们返回正路。圣经也教导我们如何避免犯罪，就是说如何成功的抵抗诱惑，这些都是圣经帮助我们处理罪的方法。正如诗篇119篇11节告诉我们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第四方面，熟悉圣经使我们有盼望。盼望是一种唯有信徒才能得到的丰富恩典。我们的盼望不同于做什么预测，那是因上帝的话语所启示的应许而产生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些应许。例如诗篇119篇43节跟49节到50节告诉我们，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，因我仰望你的典章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，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罗马书15章4节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第五，我们熟悉圣经使我们有平安。当我们不断认识圣经，我们内心的平安稳妥会不断的增加。这种种内心的平安主要是因为我们与上帝和好而有的。世人不断寻求这种平安，但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寻找。第六，当我们熟悉圣经，就会使我们有力量面对生命和其中的问题，这是很多人渴望得到的能力。能知道你可以应付生命中的一切问题，这种恩赐可贵之处实在是无法测度。但这正是上帝应许给你的，只要你相信他，又认识圣经。例如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，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度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由此可知，圣经在我们的灵修中占了极为重要的地位，圣经是我们灵修的依据。接着下来，我们可以看灵修的时间。灵修的时间，有人说最好是在清晨，因为清晨是上帝的时间，所以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上帝。清晨也是最宝贵的时刻，是一天的开始。我们说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有好的开始，这是成功了一半。根据马可福音1章35节，耶稣的榜样也是在清早的时候，他就起来祷告。清晨无论是在空气、环境、精神、思想都是最好的。灵修的时间我们可以因人而异，我们可以由30分钟到一小时。曾经有一个弟兄做过这样的一个见证，由于他是农夫，他每天清早接着下田去干活，于是他告诉我们，他在清早起床的时候，他洗刷后就祷告读一段的经文，然后 在他走向田间的路途中，他就继续的祷告和默想刚才他所读的经文。那么在中午休息的时候，他继续的默想，同时做灵修日记。接下来我们看看灵修的原则。我们的灵修时间应该包含三个部分，第一就是读上帝的话，第二就是默想，第三就是祷告。当我们接着祷告的时候，就是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，让圣灵来引导我们。接着我们就用心的读经文。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学诗人的祷告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你必须要戴上属灵的眼镜，用上帝的眼光来查看自己，如此圣灵才能用圣经的话语去鉴察你的心思意念，指出你的罪来。因为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赤露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照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上帝的话又好比一面的镜子，可以反照出我们自己的光景。在我们灵修时读经，不只是为了增添属灵的知识，而是让上帝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。我们可能用一节的经文让我们从中刺激我们的记忆或者是良知，甚至能够使我们想起与这段经文完全无关的事。记住，我们不要草率了事，我们要慢慢的读上帝的话，并且反问一些问题。我们可以朝这三个主要的问题来反问。第一，我们可以问经文告诉了我些什么。我们观察圣经叙述的部分，可以重复的读几遍，以掌握该段经文中的思想，并且我们借助这些问题来做观察。例如说，有什么罪要求赦免？有什么应许我们可以抓住？有什么榜样我们可以来仿效？有什么诫命我们应该遵守的？有任何的绊脚石或是错误我们要提防的？我们对上帝有什么新的认识？可以学习做一点精简的笔记，让自己看得懂就好。那么在有些经文中，你可能找不出该仿效的榜样，但是你却找到许多上帝的应许。第二方面，我们可以问问自己，这段经文向我说些什么？我们可以观察到所读的经文，即上帝借着经文向你个人说的话。例如，当圣灵指出你的罪时，应当停下来，马上向神认罪。凡上帝称为罪的，你也当像上帝一样称他们为罪。比如说贪婪、不饶恕人或者说谎，然后你就照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的向上帝认罪，并抓住上帝赦免和洁净的应许。当你读到有关上帝的应许时，你立刻凭着信心和感谢的神向上帝支取。当你读到上帝的命令时，你马上告诉他你愿意遵照去行。你应该留意有关基督属性的经文，例如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所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所以你要注意，如果你有得罪人的话，赶快去祈求他人的饶恕。第三，我们要看看经文要我做些什么。这一段就关系到我们生活应用的部分。正如耶稣说，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所说的，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所以上帝若为你指出前面的方向，你就应该去试行。如果你不去行呢，那就是你的罪了。因为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 当我们知道以后，我们要去施行。例如圣灵借着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，让你看到你还未饶恕一位邻居，你要立刻向神认罪，并且尽快地告诉你的邻居，你不再计较，并请他赦免你不饶恕人的心。当二十节告诉你，凡事要听从父母，如果你没有听从父母，要向他们道歉，并感谢他们教养你。第九节提到说谎，就求上帝帮助你本周管理你的舌头，你必须实际的意义的写下这些事，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所以所谓的默想呢，就是将属灵的知识消化吸收，使他们变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，然后你就照你所领受的献上感谢和仰望，并且答应上帝将你所学习的应用在今天的生活上。在圣经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榜样和教导。首先我们看看耶稣的榜样。马可福音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总是先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与上帝在一起一段时间，然后才开始他一天的生活。第二方面，上帝也对耶稣亚的命令记载在耶稣亚记一章八节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这是上帝吩咐耶稣亚的，他要耶稣亚每天都活在上帝的话语中。如果耶稣亚要成为上帝的器皿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肯天天默想和遵守上帝的话。接着我们看大卫的榜样。大卫每天早上在各样活动还没有开始之前，他就先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这也是耶稣的榜样。所以我们想要知道我们怎么样度过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就应该趁着早晨的时候先来亲近上帝。我们再来看看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。亚伯拉罕清早的灵修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我们先注意他，他起得很早，这是基督徒最好的操练。他有一个朝见上帝的特别场所，我们也应该有。他每天都这样做，他愿意站在上帝的面前等候耶和华向他说话。以上四个属灵伟人的榜样，我们可以来学习。接着我们来看看一些从圣经中的默想的内容。我们可以用诗篇。诗篇是一卷旧约时代一千多年间上帝的子民跟上帝灵交所受的感动，所蒙的光照，所得的启示，编辑而成的诗歌。诗篇的内容极其丰富，到处开遍了生命的花朵，到处充满了生活的气息。旧约39卷圣经当中，再没有一卷像诗篇那样为历代信徒所爱慕，所喜欢阅读的了。新约附诗篇的圣经也十分的普及，所以选择诗篇作为早上灵修中与上帝交通、领受上帝话语的读物，在诗篇中静默的思想，在诗篇中祷告，实在是最好不过了。诗篇一共有150篇，如果你每天读一篇，每月30篇，五个月你就可以读完一遍。如果你每天读五篇，一个月你就可以读完一遍。当然你也可以按照你的喜爱或者习惯，按照你的方法去读。最重要的要使你自己的灵命得到帮助，把自己带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让你的灵命得到上帝话语的滋养。第二，在箴言中受教。箴言又称为智慧书，它集合了一切人类智慧和行事为人之道，教导我们如何用智慧和外人相交，如何明哲处事，如何敬虔度日。箴言是所罗门智慧的结晶，所以选箴言书作为灵修的读物也是很好的。箴言共有31章，你每天读一章，每月读一遍。在我们每天生活和工作之间，我们先读箴言， 借着圣灵的启示和光照之帮助，我们可以使我们沿着一条义人之路向前奔跑。这条义人之路好像黎明之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正午。此外，我们也可以选择福音书来学习跟从主。四福音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记载了耶稣基督的生平教训，充满了上帝独生子宝贵的脚踪。我们身为主的信徒，我们应当沿着主所走过的路向前奔跑。若有人要跟随主，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学主的样式，走主所走过的路，按照主的教导去做。所以我们用四福音书来作为灵修的书卷，每天清晨我们来细细的阅读是十分妥当的。我们仿佛和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一起聆听主直接的教导，和主面对面，会感到格外的亲切和美好。至于其他的书籍，当然整本圣经都可以帮助我们灵修默想上帝的话语，我们个人可以自由的选择来阅读。无论你是读哪一卷，都要有系统按照次序的读。有人喜欢读一些有关灵修的书，例如荒漠甘泉、黑门山路、天凉、清泉甘露、故中清泉等等，按照日期每天读一篇。最要紧的是借着这些书籍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并带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吸取生活的能力。灵修的时候最好能够做简要的笔记，把上帝借着灵修给你的话语、心得、祝福记录下来，保存住，把你的梦想、祷告、愿望存到上帝的面前，这些都是值得推荐的。求上帝使我们借着灵修与他亲近，并且一直坚持下去，让我们一生受益。借着灵修的过程，我们可以领会到，当我们与上帝在一起，我们灵修的时候，无论是感觉上、形式上、言语上、默念上，我们都与上帝进入一起同在的情况当中。我们借着灵修，我们与上帝交谈。我们说过了，祷告是我们与上帝说话，我们向上帝倾诉一切。我们读圣经是上帝对我们说话，他听见我们的声音，我们也听见上帝的声音。灵修也让我们体会到灵里的满足，在灵修的当中，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甘甜，我们心灵的感觉满足，灵与圣灵合一，灵受抚摸、受滋润和高抹，上帝也因为我们对他的默念、倾慕而感到甘甜满足。灵修的体会让我们在灵修的当中，把我们的赞美、敬拜、感谢、爱心和生命，整个的灵魂再次的献给上帝，讨他的喜悦。灵修可以说是一段单独与上帝相处的时间，所以一个人决定灵修的地点可说是非常的简单。我们只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搅扰，就可以开始灵修了。但是灵修我们也要定下一个确定的目标，你若愿意借着灵修与上帝相交，使自己变得更像基督，你希望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你希望基督确实在你里面活着，你不仅想要更多的认识他，也希望求他光照你，使你看见自己的本相。灵修时间就是你在上帝面前自己审查、自己认罪，并得洁净的机会。这里介绍你们一个新的方法，就是为了帮助你们的灵修有更好的果效，我们提议你开始采用灵修日记。灵修日记的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思想上帝的话语，也可以帮助我们明了生活的优先次序。 灵修日记也帮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工作的方向。灵修日记可以帮助我们寻求生命深处的真实经历。灵修日记也帮助我们寻求个人对上帝的认识，从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灵修日记的原则，灵修日记可以使我们的灵命增长，所以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看到果效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持久与恒，不要中途放弃，因为万事起头难。第二方面，我们可以寻求自己喜欢的书写方式，用我们自己看得懂的词句表达方式，也可以随心所欲畅所欲言。第三个原则就是务要诚实面对上帝，以真的自我面目来写出你的感受，真实的写出来，一点都不可虚假。第四方面，不要以为日记是万应的灵尺，它只是一种灵命操练的方法而已。正如祷告需要操练，同样的灵修也需要操练。第五，我们可以尽量的享受日记带给我们的好处，让我们温故而知新，时常来个自我检讨，这样呢，我们的灵命的增长就指日可待了。灵修日记的步骤和灵修原则是大同小异的，但是灵修日记是要记录下来，使你可以确知自己的灵命的程度的长进。首先，你选一段的经文，给自己的心安定下来，赞美神，一边读，一边思想其中的内容。然后，你想想这段经文中的人物，他们为何有这样的反应和态度？你尽量去体验他们的感受，同时你写下他们可能的感受和他们的反应，然后你也写下你自己的感受和你的反应，然后你用他们的感受来思想自己，当你面临同样的经历的时候，你的感受又是如何？你再问问上帝，上帝啊，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？然后你就借着祷告来感谢上帝，让你在这段经文中你领受到的真理，并且你自己在上帝的面前立志，你在上帝面前所学的，你要实行在你日常的生活中。为了帮助你们确实的明了灵修日记，我们举了一个实例来证明。我们参考哥罗西书第三章全章。那么第一点，我们先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然后你依据哥罗西书三章，你来思考，第一，经文让我知道些什么，有什么罪要求宽恕。第八节提到恼恨，第九节提到说谎，十三节提到不愿饶恕人，十五节提到忧虑，没有感谢的心，十七节为自己而工作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如何应许要抓住。第四节告诉我们一日将与基督一同显现，十三节提到他的饶恕，第二节提到天下的奖赏。接着我们从哥罗西书第三章看有什么榜样我们可以模仿，第十三节基督饶恕人的心啊。接着我们看看有什么诫命我们可以遵守的，哥罗西书三章第八节、十二节、十四节、十八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要爱家人，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主而做。接着我们看经文要我们做些什么，在生活中的具体的应用，求上帝帮助管理我们的舌头。我们要向邻居道歉，请他原谅。我们要写信给父母，我们要将我们的忧虑卸给上帝，不要忧虑。然后我们回应上帝的话，我们接着祷告回应上帝，我们要将在面前所学习的实行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。灵修对于信徒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接着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，我们从上帝的话语中得着能力，可以过得胜圣洁的生活，将信仰落实在每天的生活中，我们才能为上帝活出美好的见证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每天灵修？你们对灵修的体验和认识又有多少？ 请你们把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写下来，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。
基督徒生活中的灵修是神儿女与他的交通，乃是我们基督徒和神的儿子的交通，也是和圣灵的交通。所以无论谁都应该活在圣灵里才可以有交通，肉体在圣灵里是绝对没有地位的。一个人和主有亲密的接触才是最重要的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感恩，一起学习，一起服侍同工，愿神的心得到真正的满足。亲爱的朋友，谢谢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，这一系列有关基督徒的生活课程是由张老师主讲。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欢迎您每天按时收听。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意见，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今天的生活。